今天要看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显出神的作为。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个人，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显出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美好的作为。不过神在他的受造物包括在人的身上显出的作为一定的，这是不能不显出来的。万事万物都多少反映出神，我们可以说万事万物反映出神的恩典，也反映出神的愤怒，反映出神对罪恶的恨恶，也反映出神对这个罪恶世界所存留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我们希望我们多多显出上帝的恩惠慈爱，而不是显出上帝的愤怒。好，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犹太人很信仰很虔诚，所以看到一个人生来瞎眼，那是谁害他瞎眼的？这是一个犹太人会问的问题。犹太人确定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也确定，事实上连不信主的人，各个宗教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种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都有这种想法。可是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经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碰到这情形。有的人信心软弱，就在这种报应不太公平的情形下不想信了，或者退后了。求主帮助我们信心能够坚定，我们坚定地相信神是公平的，神是慈爱的，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就显出他无比的慈爱。神要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灾难，就表示神是非常公义的。我们犯罪一定会受处罚，神拯救我们脱离他的处罚，就是借着他儿子代替我们受难。这表示不是白白的免去一个刑罚，神非常的公平，一定会赏善罚恶。那么这个赏善罚恶加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成为我们这些罪人蒙恩的一个最好的道路。那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不幸的时候，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继续坚定相信，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坚定相信，求圣灵帮助我们，神绝对是公平的，我要继续的行善，或者说我要继续的相信，我要坚定的相信神是公平，是慈爱，会怜悯，会赦免，会彰显他一切的公义。我不自义，我不自大，我因信称义，我继续信下去。求主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有坚定行善持守信仰的力量。那么当真的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公平不公平，我们都祷告，主啊，求你在我身上显出你拯救恩待我的作为。神的作为一定是公平的。这一节经文，一个生来瞎眼的为什么会瞎眼？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不是因为他犯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好像人犯罪，人行善，跟人遭遇的福气或者祸患没有关系。各位，有关系的，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一点。人不要自欺，加拉太书说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会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会从情欲收败坏。这一段经文说这个人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神耶稣基督要在这个人身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显出耶稣能医治的神迹。 要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出神在他身上有拯救有医治的能力，这个我们懂。但是另外一个更普遍的我们忽略了，一个生来瞎眼的，我们承认，因为圣经这样讲，不是因为他犯罪了瞎眼，他根本还没机会犯罪，他生下来还没机会去打人骂人或嫉妒，他就已经瞎眼了，所以不是他犯罪了。但是他没有犯罪不等于他没有罪，这是我们基督教很强调的一个真理，但是也是我们基督教很被人讨厌的一个真理，也是基督徒不喜欢听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生下来就死的小孩，他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你不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你是已经是罪人，你才会犯罪。那个教义就叫做原罪。即使你没有犯罪，你已经带着亚当犯罪的那个本性和咒诅在身上，没有一个人能避免。证据就是每个人都会死，死是从罪来的，不幸、灾难、饥荒、天灾人祸都是因为罪恶进入世界，神对罪恶的惩罚造成的。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起码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罪恶带来灾难。虽然我们也肯定一件事情，罪恶带来的灾难，犯罪带来的处罚，在今生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楚的。神一定公平，在永恒的审判中一定公平，但今生不一定你看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今生我们会常常看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我们看到坏蛋可能长命，我们看到坏蛋可能健康，我们看到坏蛋可能钱多，我们看到好人可能倒霉。我们承认大家都有罪，但是罪的多少和你的祸福并没有那个数学上的比例，不是罪越大你越惨，不是你得越多你越有福，不一定。基督徒就是相信，即使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呈现出来的不公平，我们的神一定是公平的。越是我们看到不公平，我们越要确定上帝会有最公正的审判，是在将来，但是现在不是没有，是在将来，但是现在也有报应。我们就希望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碰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更坚定的信仰，使我们的善良能够有根有基。我们在看到世界上不公平的时候，恶人作恶得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我也要这样做，你看他作弊都很成功，成绩都很好，我苦苦念书念的并不成绩并不好，我也要作弊，我也要贪污，我也要有一些犯罪的行为，因为没有报应。有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的确，神有的时候让一些罪恶并不比我们大的人受到了一些灾难。譬如说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就讲，比拉多杀的一些加利利人死得这么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比别人更有罪。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四节讲到的西罗亚楼很有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七节也讲到西罗亚，那个地方是西罗亚楼瘫了压死了十八个人，这里是西罗亚，那里有个池子，洗了以后眼睛就看见了。我不知道神让这两个地方这两件事发生在这一个地方有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我们总知道，不管是地方、是时间、是人、是事情，最重要是人。我们求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显出他拯救的恩典，显出他的公义正直。 当神有的时候让别人受苦受难，譬如说被压死了，譬如说被比拉多杀掉了，我们必须记得耶稣的话，他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坏，所以遭遇灾难。但是也不是说他们不是罪人，他们也是罪人。神为什么让他们好像比较倒霉一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要我们活着的人悔改，要不然都要如此灭亡。不要害人家白死了，不要害人家白受难了。每个人的受难都是提醒活着的人，我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多多的靠着主的信实，以他的信实为粮，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的荣耀和美好。求主帮助我们，然后耶稣就要来做他的美好的工作，耶稣要人来认识他。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上的光。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信主、行善、侍奉上帝、拒绝罪恶，每一分钟都要争取，因为这是幸福的事。我们能活在世界上，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我们能够有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身上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和美好。光灯没有发光是错误的，盐失去味也是错误的，基督徒不呈现上帝的公义慈爱是错误的。我们趁着有机会，趁着有一口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把我们的生命活得善良和美好。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东西，包括财富，包括知识，包括学问，包括品德，包括面貌，包括能力，都希望用得最好。不要把这美好的东西用错了，不要把上帝给你的肌肉用来霸凌，不要把上帝给你的头脑用来想坏事，要把它显出上帝的作为。好，耶稣现在就来做工了，耶稣要把这个人医好，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医好。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吐沫在地上，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眼睛是怎么看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这里表达了一件事情，表达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跟上帝在带领这个世界的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每件事一样，他有他的做法。我们可以求神让他的做法对我们最有利，但是他有他的做法。我们可以求，不要胆怯，大胆的张口向神求，但是主有他的旨意。耶稣医治瞎眼，耶稣治病，耶稣叫死人复活，有的神迹行的真是非常简单，说一句话，拉撒路出来，和拉撒路就复活了。有的时候吩咐一个人，一个手脚枯干的人，手伸出来手就好了。对瞎子，耶稣也可以用一句话就医治他。有的时候很麻烦，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吐口水和泥巴涂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去洗一洗，干嘛这么麻烦？ 各位，神对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常常看起来走了很多麻烦的路，哎呀，省一点时间不是好吗？我们可以求，但是主有他的美意，你对主给你的带领能够更积极的使用是最好。耶稣医治好了这个人，给他比较辛苦的任务，要他先眼睛上充满了泥巴，然后要走不知道多久的路去洗一洗，洗了以后就好了。这个瞎子好了以后开始有改变，别人不大确定是不是他，他说我就是。那你是怎么好的？有一个耶稣叫我好的。他在哪里我不知道哈。这是很多基督徒犯的错误，这个瞎子也犯了错误。耶稣医好了你，最重要的是不是很高兴我眼睛能看到了，你想要多多用你的眼睛享受你以前没享受的，很好。你想要把你身上的器官没有好好用的现在能好好用，很好。但是如果你要让你的身体，让你的恩赐，让你的天赋，让你的优秀，让你的美丽，让你的健康有最好的发挥，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人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我们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怎么样让自己更漂亮，或者让自己更健康，或者让自己更有学问，或者让自己更有钱，我想我们一般追求的就是这嘛，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住一个基本的要事的话，那都是舍本逐末，都没有找到正确的路。你要能够找到健康快乐的道路，你要认识耶稣，你要认识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希望更多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包括信靠他、敬拜他、侍奉他、爱他。我们认识他是这么美好、这么棒、这么优秀，比我们认识保健、比我们认识健康之道要重要的多。这个瞎子跟很多人一样，得到耶稣的医治，他大概得到了医治就很高兴，就忘记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继续的归向耶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很好的小组生活，我们很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关心，这都非常好。但是这一切的作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读经，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更多认识主。不是说我们要念什么耶稣的生平的博士学位，不是，我们越认识主，越认识经上的话，我们越变得像主一样，我们越变得有他的喜乐，有他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让人看到主的美好？就是每件事情，因为主这么爱我，我心里就更加的追求认识主，把主的荣美彰显出来。你知道耶稣在把这个瞎子医好以后惹了很大的麻烦。他医好那个瞎子那天是安息日，而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上帝给犹太人律法，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可以等一天再来做。犹太人到后来发展出来就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医病，除非今天不医他就会死掉。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选在安息日医他呢？其实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主不要我们再等一天才得到眼睛看得到，脱离痛苦越早越好，脱离罪恶越早越好。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还是在痛苦里面，那么神一定有他的美意， 但神的心是希望我们有永远的福乐。确定这一件事情，上帝是善良慈爱的，多去认识他。那么神也要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犹太人那么懂圣经，那么会背圣经，解释圣经，可是犹太人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不认识圣经，他们不明白经上的话，这是使徒行传使徒讲的，他们并不明白每个安息日在会堂里所读的圣经，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字句很熟悉，他们是文法文学希伯来文的专家，但是他们不认识上帝，因为没有信心。我们看圣经，我们过基督徒生活要有信心，要知道上帝是多么慈爱。守安息日看起来是一个命令，这是十诫里面的命令，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平常六天要勤快工作，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律法。可是如果我们更深刻的了解的话，守安息日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恩典。不要做工，什么都不可以做，可以是一个命令；什么都不要做，也可以是一个恩典。这个各位应该能够懂吗？到放学了，老师，我们回家今天要做什么功课？什么都不要做，你觉得这是一个命令还是这是一个恩典呢？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吗？安息日，守安息日基本上是一个恩典。事实上，如果我们信得好的话，你在生活中碰到的每件事，所有的事，包括生病，包括打击，包括莫名其妙的伤害，神一定都有美意。我们深深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安息日耶稣治病其实不是违反安息日，是让人得到安息。其实这道理非常简单，安息日是要安息的，安息日不是要很痛苦的。一个人瞎了眼睛是痛苦的，在安息日能够叫他看见，这是很快乐的。耶稣叫一个躺卧38年的人起来动了，那天也是安息日，可是他叫他起来动，实际上就是叫他得到真正的安息。能动能进能吃能喝能睡，事实上我们基督徒还加一个能生能死，或生或死，或贫穷或富裕，任何一个情形下，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信心，你要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医人的病，实际上是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真正跟神的和好。愿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都不会错过神要我们做的真正的意思。神要我们信靠他，神要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可是耶稣的确是在安息日医好他们的，医好他的，于是法利赛人就逼迫耶稣了。事实上，耶稣的死因罪名之一就是不守安息日啊，不守安息日。耶稣把安息带来了，人却说他不守安息日。好，现在他们要审判这个从前瞎眼的人。13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获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就不懂得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了。神设立安息日是要我们享受，是要我们休息，是要我们思想上帝。神要我们工作，神要我们安息，都是对我们好。神要我们吃，要我们喝，要我们不吃不喝，也是对我们好。这个世界只有遵行神的话 才是美好的，才是对的，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这个罪恶的世界，神允许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我们不能了解的事，为什么发生在我们或别人身上，譬如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但是我们仍然因着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的美好的奇妙的恩典，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事上帝不是为了爱我们而做的。我到医院探访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人有这个病有那个病的时候，有人遭遇这个不幸那个不幸的时候，我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但是我能够说神是爱你的。这个我说的要求圣灵给力量，因为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听了会很火大的。当然我们讲的也要恰当，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出过，每一个教会都出过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包括有年轻人来聚会回去就摩托车出事撞死了。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我们因着神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但是我们承认不容易说也不容易表达。当一个年轻的学生被撞死的，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被撞死了，我们跟他的父母，尤其不信主的父母，我们不会说哎呀恭喜你，他现在天堂好得无比，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希望安慰他，希望让他的痛苦能够减轻。但是我们心里的确是相信神不但不会犯错，一定都有他的恩典。叫你在生下来是瞎眼的，和叫你在某一个安息日眼睛得以看见，都是神的作为。有信心我们就都能够处理这些情形。好，耶稣把这个人医好了，法利赛人有人说这不是从神来的，他不守安息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耶稣医治人正是在守安息日，使人有真的安息。他们就吵起来了。第十七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这句话也有点像约翰福音在其他地方所讲的。约翰福音常常提醒我们，你要认识耶稣，那么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谁。那个耶稣在叙加的井边碰到的撒玛利亚妇人就有这个过程。那个妇人对耶稣很好奇，一开始是有敌意讽刺的好奇，你这个犹太人，犹太男人，你怎么会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讲话呢？讲着讲着讲着，他发现耶稣懂这个懂那个，再发现这个人能够把他过去所做的一些肮脏的事都说出来了，他会说我看你是先知。到最后他跟别人讲，哎，有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肮脏事都讲出来了，莫非这人是弥赛亚吗？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也是这样。你来到教会刚开始不认识主，也许有敌意，也许有怀疑，也许你有难处，觉得想要找到一个地方得到一点安慰，你发现耶稣能安慰你，你发现基督对你很友善。但是你要越来越发现耶稣对你是多么的好，不断的发现他多好，不断的追求认识他有多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甚至圣经讲到说他后来是把水罐子都放下来，然后去跟人家传讲耶稣的事。水罐子象征了撒玛利亚妇人最看重的东西，他最看重两个东西我们都懂，一个是喝水，一个是性的满足，就是肉体上的满足，他都把它放在一边了。他知道人最重要的 是在耶稣那里得到安息和安慰。这个瞎子现在觉得耶稣是一个先知，那么犹太人呢就不相信，犹太人甚至不相信他原来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第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二十五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你们说耶稣是罪人，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听到他，不是听到，我只是让他把泥巴弄在我眼睛上，然后听他的话去洗一洗，我就看见了，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他让我的眼睛能看见了，我从前是瞎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快快的有这个经验。你问我圣经讲的对不对，跟进化论有没有冲突，跟科学有没有冲突，基督徒反对同性恋是不是很霸道，你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很多事我也不懂，我刚刚才信耶稣，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没有信的时候我的生命是痛苦的，我现在信了，我开始快乐起来了。他做了什么事让你能看见？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个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了。我以前是瞎子，他把我眼睛医好了，你们居然他从哪里来，这还要问吗？如果他能够把我的眼睛看开了，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才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慈爱。他的推理非常合理，也是约翰所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是指施洗约翰，也不断地提到说耶稣从神那里来，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于是他们就很生气了，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就遇见他了。三十五节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耶稣碰到他，告诉他，我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瞎眼的人心里的眼睛被开得更清楚，就拜他。我们信耶稣，认识耶稣，敬拜耶稣，我们是蒙恩的。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叫我们看见，但是耶稣来也是审判我们，叫我们瞎眼。什么意思？当你听到上帝的话，你相信，你的罪就得赦免；当你听到上帝的话，你拒绝，你的罪就留下了。求主让我们眼睛打开，得到拯救。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你的教会能够见证你的荣美，让你的教会能够喂养羊群，使我们眼睛看得更清楚，使我们更加荣耀你，更加会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